书接前文，
沉默了好一阵子，端华憋不住了，老六，你在外边来没听着点什么消息吗？
听说了。
听什么了？
我听说十月初九皇上的登基大典，紧跟着是西边的万寿期，可能还要热闹几天
啊。行啊，人家都热闹，咱怎么办？老六，你得想个办法。
嗯，办法是有，刚才我没说要纸笔吗？只要允许我写封信送出去，咱们仨就死不了啊。这两个人一听赶紧爬过来，仨人脑袋对脑袋，滴滴的声音。那给谁写信？给谁写信？
当然是有人了，我想给湘军统帅曾国藩写封信，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四川总督骆秉章、两江总督关文，只要给这些人写了信，这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掌握军权，他们大伙可以联合建议保咱们不死。我想这几个人要真写联合奏章取保的话，恭亲王他也不敢不听。
哎呀，恐怕时间来不及了，
所以我着急。但是现在我又发愁，写完了之后能不能送出去。
这端华一听，差不多。为什么端华这么说呢？原来被没截止以前，他还兼任宗人府的宗正，现在宗人府上上下下的人都原来是他的部下，他认为着人在人情在，怎么的也得有人帮帮忙，所以他才对肃顺下了保证。 但是没有纸笔呀，没纸笔慢慢再想办法。
哎呀，肃顺咬牙呀，功老六，哼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
老六，你别说那个，这柴能不能留住还不知道呢。
肃顺告诉他们，现在唯一的好办法就是拖拖呀，能晚死一天是最好。你比如说十月初九皇上登基大典，在前后的几天不能杀人，那不把好日子给冲了？紧跟着齐太后的寿日又有几天不能杀人，再加上现在这几天，那就有充足的把握能把这封信送出去，而且就有活的希望。他们仨人想到这儿，心里都着急呀。谈完之后情绪好像有点稳定了。端华载垣一向听肃顺的指挥，肃顺一来，他们有了主心骨了，比往日也高兴了一点。
老六，这有羊肉你吃点吧，这还有酒喝一口吧。
肃顺看看，我还真饿了。他显出什么也不在乎样子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。喝了一会儿，这端华才说话：“
老六啊，哥哥跟你说件事儿，
你呀、啊、别着急，听没有？
什么事儿？这么啰嗦？你说吧。
你家呀，给抄了。”
说话的声音不高，但是如同炸雷一样。肃顺是一跃而起，是吧？
给我抄了，
抄了！
谁领人去的？
我听说是文祥领着去的，
把肃顺气的，一手击墙，一脚踹地，反了！他娘的，先抄家后定罪，古往今来有这个理吗？我他妈就是不服！
他连踢门再砸窗户，可那玩意有什么用啊？等他稍微冷静冷静，端华又劝他：“
算了，有人就有一切，你何必急得这样？
不对，你们哪知道？我的书斋里头有个保险柜，你们说那保？”
保险柜，他们能给打开。
老六啊，你真糊涂，什么玩意儿能打不开呀、啊？早让人家整开了。
哎呦！素顺一听，完了。
别的他不担心呐、啊，什么金银财宝，那算什么呢？主要他这保险柜，因为他清楚有一些往来的密信，那里边的言辞内容都相当重要，要落在一心他们手里头，那还了得吗？所以肃顺连跺脚再撞墙，完了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咱们安家肃顺他们着急上火，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单表恭王奕欣、军机大臣文祥、曹玉英这些人，在最近几天，这些人忙的脚后跟打后脑勺。什么原因呢？时间紧迫，他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办。咱举个例子说，9月23两宫回銮，紧跟着到了月末就打倒顾命八大臣，10月初5子宫回京，10月初9皇上还要登基，在皇上登基大典以前还要把肃顺这些人解决了。说解决倒好办，如何压住别人的舆论，把这个罪名怎么宣布出去，这是个麻烦事儿。在上文书咱也说过，肃顺不是孤立的，载垣端华也不是孤立的，他们树大根深，门多故吏，亲戚朋友遍布天下，有很多都掌握军政大权，拽耳朵腮帮子都动了，盘根错节不是那么容易下手的。所以恭亲王奕欣接受了西太后的遗旨，在10月初5这一天召集6部9卿、翰詹司道、军机处大学士联合开了个大会，这个会议就是给顾命八大臣定罪。奕欣领旨之后，就在内阁大堂确定了会旨，一共是107个人参加的，都值得给顾命八大臣定罪。会议一开始就显得非常紧张严肃，到了时间，文武大员分列两厢，恭亲王奕欣袍褂整齐，带着3名大学士周祖培、贾珍、桂良，等来到正座坐好了，恭亲王奕欣先从怀里头拿出个纸条来，未曾说话咳嗽了两声，然后用眼睛扫射了每个人的表情，觉得心满意足差不多了，奕欣这才说话：各位大人，奉两宫皇太后遗旨，今天把各位请来，要给端华、肃顺、载垣等定罪，你们都是朝廷大吏啊，今天咱们来个公议，也就是说有什么可以说什么，各抒己见。大家都清楚，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等目无君上，大逆不道，所有的罪行是罄竹难书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，归纳了一共8款，大家先听一听啊。其实啊，一共是60几款，后来奕欣也觉着这玩意儿太琐碎，把它捏吧捏吧梳成辫子，一共是8条，大家都听着，怎么样个八大罪状呢？
一行开始给念。第一款，大行皇帝弥留使，面谕载垣等立皇帝为皇太子，但并无令其暂相政务之欲，乃造作名目，诸事并不请旨，擅自主持。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，也敢主委不行。这一条什么意思？这可了不得了。就说大行皇帝指的是咸丰临死以前留下的诏命，就是立皇太子载淳，根本没有任命顾命八大臣暂相一切政务这个事儿。说这八个人造作名目，无中生有，是他们自己给自己抬上去的。哎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内阁大堂鸦雀无声，人们伸直了脖子听着。二，御史董元存调奏皇太后垂帘等事，载垣等非独擅改谕旨，现于昭对时曾言臣等系暂相皇上，不能听命于太后，即请皇太后看折，也属多余之事，当面咆哮，目无君上。第三，美言亲王等不可召见，亦存离间。第四，肃顺擅作御座，进内廷当差，出入自由，私自重用御用器皿。五，内旨传取应用物件，肃顺抗委不遵。六，肃顺面请分见两宫皇太后，即昭对时瓷器之间互有异扬，意在挑衅。七，肃顺于接奉革旨拿问谕旨以后咆哮狂肆，目无君上。八，肃顺护从旨公回京，私带家眷随行。恭亲王等念完了，喘了口气儿，又看了看大厅的气氛，然后把这纸刀揣下来了。哎，各位，归纳起来就是以上八款。不过我还要把话说清楚，现在时间紧迫，十月初九是皇帝陛下登基的大典，普天同庆，全国祝贺。要真到了那个喜日子，不能进行杀戮之事，因此这件事儿要需要很快的进行下去。今天是初五，就要求大家把这个事儿议定结束，看看有什么话，请各位谈谈吧。威恩一心摇头晃脑，带出主人的意思，一手把持这个会议，引起在座众人极为不满。咱们刚才说了，参加这个会的100多人，六部九卿、翰詹司道、御史、翰林，很多人，这些人哪有一个傻子？大伙儿一听啊，这个事儿太不对了。你比如说，给肃顺、端华他们定这个八款大罪，这头一款就站不住脚。谁都知道，大清皇帝咸丰临宴驾以前，留下两道遗诏：一，立皇太子载淳；二，亲命顾命八大臣辅政。这件事情是众所周知的，怎么今天在肃顺他们的罪状当中把这个事实给否认了？暂相一切政务 是他们自己添上的，啊，这就岂有此理。还有一种说法是杜汉嘛，受了肃顺的指示，在一招上自己添上去的。啊，即使是自己添的，经过大清皇帝的允许，那也是无可指摘的。就从这第一款来说，这个事儿就不能定。有一些正直的人就想发言，但是一考虑到前程、后果、命运，没敢言语啊。有个御史表现的挺激动，刚要起来发言，被个同事拽了他一下，那意思你要干什么？你自讨无趣，你还有脑袋吗？所以这个御史也没言语。大厅之上100多人，谁也不发言呢，把恭亲王一心给急的。各位，方才我念的时候，众位听清楚没有？说话呀，哪位说话？哎，说呀！没有一个人吱声的。恭亲王觉着脸上下不去，连在位的3位大学士都觉着脸上发烧。其实他们心里跟明镜一样，这就叫以大压小，大帽子压人，叫别人说不出话来。一心觉着没词儿可说了，回过头来跟刑部正堂叫赵光问了问，赵大人，你看按律应怎样定罪呢？这赵光是云南昆明人，今年54岁，当刑部尚书已经有几年了。这个人又倔又横，本来就想着发言，一看有恭亲王在这儿，又有几位大学士，又有军机大臣，哪能轮到我头上呢？可恭王一问他，他不能不说话了。赵光咳嗽一声，恭王，各位，这没有什么好研究的。按照大清的律例说得很清楚，宰元端华肃顺犯了大逆不道的罪名，应当万剐凌迟，凌迟处死，这没有商量。要这句话一说，与会的人吓得一震，凌迟处死，大家都清楚，作为一个死刑犯，没有比这个最痛苦的，这是最残忍的一种刑法。恭亲王一心还假装仁慈，赵大人，能不能轻一点？不行，大清律例上记载的明白，大逆不道一共12款，坐实了这一款都是凌迟处死，没有半点从宽的余地。赵光是刑部尚书，掌管国家的刑法，他说话是最有权威的，所以在座的人也就更不能发言了。但是他们心里都清楚，肃顺端华宰元犯下凌迟的罪，这玩意儿太冤了。尤其他们3个人比较，宰元和端华就更冤，但谁敢说呀？军机大臣文祥听了听，一皱眉，那么我请问大人，是不是叛逆之罪也有首从之分？似乎不应该一概而论，首犯从重，胁从者从轻，是不是能这样？文大人，您不懂得大清的律例，凡是大逆不道，不分首从，一律凌迟，根本你说那是做不到的。哦，恭亲王一听，没有什么研究的余地了，那也就是说宰元端华肃顺 这定为凌迟处死了。好吧，赵大人，你要当众再说清楚，还有五个，这五个人应当怎么定罪呢？这赵光还没等说话呢，一心又说话了。他呀存在一种私心，特别是在这五个人当中，这个杜汉，要从本心讲，他很恨这个杜汉，他也知道杜汉是肃顺的左膀右臂，凡是涉及机密大事，他都积极参与，给肃顺出谋划策。要说肃顺他们定了寡刑，杜汉起码是斩立决，活是不能活。但是他私心是什么呢？他想起来额驸景绍，这额驸景绍也在这五个人当中，他是咸丰皇帝的亲姐夫，皇亲国戚啊。景绍跟奕欣处的也不错，奕欣一想，这给杜汉定成斩立决，那景绍也够呛啊。他为了呢挽救这个景绍，所以呢就给这杜汉尽量往下减刑，他要处分的轻，景绍就更没事儿。这是第一层私心。第二一层，他知道杜汉的父亲叫杜寿田，是咸丰皇帝的御先生，没有杜寿田，咸丰就不能入城大统，当了皇上，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儿。也就因为有杜寿田，所以恭王奕欣才没当上皇上，这也是都知道的。如果给这个杜汉定成死罪，难免有一种舆论说，你看恭王奕欣记恨当年的事儿啊，在他爹身上报复不了，拿人家儿子发气。真要有这种舆论，对自己可太不利了。所以有这么两种关系，恭亲王奕欣跟赵光就商议，你看这五个人究竟怎么定最好呢？是不是能从宽就从宽，能从免就从免？这赵光一看恭王的意思，话出有因，当个下级的他不敢公开顶碰。既然恭王有这个意思呢，大家看看怎么定都可以。哎，把这事就缓下来了。众人七嘴八舌定了半天，结果这五人都定了革职充军。